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这些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经历了神的恩典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叶俊义传道，他其实以前就有上过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他想要跟我们分享上帝在他生命中的 2.0 作为。他在分享完他是怎么信主之后，他会告诉我们他在这段日子又是如何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感受以及不一样的事件来经历上帝。今天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听叶俊义传道他的生命故事。传道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俊义传道。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呢？
好，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那我从小就在台北的东区长大，那我们家境还可以，小康。那我非常感恩我的爸爸妈妈，第一他让我受很好的教育，我从小是在这个私立复兴中小学，从幼稚园开始读，然后就是班上的同学都是很会念书的那一种，这样子，或者是家境环境还不错的这样子。好，那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管教的方式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管教的方式。我今天早上才在跟我太太分享，我就说，哇，真是稀奇啊！我的小学之后，一路以来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逼过我念书，可是我们没有走到不好的道路，我们可以继续的开始认真的去面对自己的功课，面对自己的人生，面对自己的挑战。
那个性呢？刚刚讲到的家庭环境，那能讲讲个性？
个性的话，因为我是老幺，那我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大我9岁，一个大我10岁，所以我从小长大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三娘教子这样子。好，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是我忘记是哪一个姐姐，好像就在洗手间打了我一巴掌，另外一个姐姐就冲进来说，你为什么打她？她说因为她洗手的时候没有用肥皂洗手，就是这种小事既然会用打巴掌来解决这样子。好，所以我的个性相对来讲就是一个比较怯懦，然后比较安静，然后比较不知道表达自己的人。好，那一直到可能国高中才慢慢的开始展现所谓真正的自我。
對，那想问问哦，就是小时候你就有听过基督教信仰吗？
完全没有。我第一次 走进教会的时候，大概是国中，国中那个时候，我们家附近巷子里面有一个小教会。那我就记得有一次，不知道可能在路上就被一个阿姨就是带进教会，然后她就跟我讲了一堆我不听不懂的东西，然后好像有看圣经还是怎么样忘记了，好，可能有带我做祷告，然后我就离开那个教会，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踏进那个教会。可是我完全没有印象，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第二次踏进教会，其实不算教会，算那个大学的团契。好，那那个时候我刚好失恋，所以那一年的圣诞节，我竟然旁边没有女朋友，我觉得非常的空虚。然后我知道我有一些同学是基督徒，那我就主动跟他们说：“你们今年圣诞节会报佳音吗？”他说：“会啊。”我说：“那方不方便我跟你们一起去报佳音？”
哦，你是主动决定？
对，我主动想要去参加。
你怎么没有想说去找一个什么舞会啊之类的去参加呢？
没有，因为那些可以玩的东西我觉得都玩过，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要的不是那种声光啊，不是另外再找去找一个女孩，而是我觉得我开始去找一个所谓真正的平安。所以我就说我想要参加，他说当然好啊，然后我就那天晚上就跟着他们挨家挨户去报佳音啊，唱诗歌啊，我就虽然我不会唱，可是我就跟着一起去，我就感觉是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真正所谓的平安。后来出国念书，我出国念书了以后，在那个环境就很自然的就有同学邀请我去教会。那那个教会是外国人的教会，所以他们就全部都讲英文啊，那我就带着英文的圣经就是去跟他们一起查经，甚至还跟他们一起去参加退休会，三天两夜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圣经圣经圣经。那那段时间我坦白讲我很追求，可是在那个时间点我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受洗，所以我是回来台湾六年之后我才真正认识上帝。
那我们回头讲一下，我刚刚讲说你第一次报完佳音之后你就觉得获得到真正的平安哦。那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是很心里很踏实很充实，然后虽然那个时候我还在所谓的疗伤止痛情伤的那个过程当中，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一股力量进来，就让我觉得那个过去的事情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好像有一个重新的开始，重新的出发。对，那我觉得在那之后我的人生也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好，我稍稍补充一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刚好在预备我的毕业制作，那我是那个毕业制作的制作人，因为我念的是世新电影科，那我们必须要拍一部微电影作为我们的毕业制作。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去做很多相关的一些工作，那甚至到后来连续领了两个奖项，就是因为内部制作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上帝在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介入到我的人生，不光是我的救恩，甚至我的很多的一些事业的一些铺路，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那刚刚讲说你后来出国，然后被邀请去参加当时的可能是查经班也好，或者是教会的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被邀请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子的反应呢？然后对教会、对信仰是怎么样的印象？在你这个不主动追求的时候。
好，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曾经有过留学的经验，你就会知道说人在异乡其实你非常渴望能够有人关心你。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很热情的邀请你去某个地方，不管怎么样，除非你有天大的事情，我想大部分的留学生都会去，而且通常去教会就是他们可能会请你吃饭，请你喝饮料，然后你只要人去就好，剩下的部分他们都帮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这样子。好，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在那边我就觉得被很大的被照顾被安慰，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我所念的那个学校是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台湾留学生， 那我认识几个香港的留学生，但是真的从台湾去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我后来才知道，哦，可能在研究所有一个，可是那时候我不认识他，这样子哈。所以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可以去那边，受到很多其他的弟兄的关怀，我觉得非常的被爱、被关心。
那在国外的团契里面，你刚刚讲说你感受到被爱然后被关心，但除此之外，当你听见了这个教会里面给你传讲的内容啊、查经的这些课程啊等等的，当时你听得懂吗？
哦，基本上我觉得我对这个信仰是有好感的，那我也很认真的，我姐姐是基督徒，我姐姐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所以她就寄了一本中英圣经给我，所以我是有，只要是聚会的时候去查经，我是会翻到那一页，然后就是很认真的去看。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我的心还没有完全预备好，所以我觉得哦，这个信仰还不错，我可以感受到那些外国人，因为我去的是一个外国教会，他们对我的爱。那可是我觉得好像里面还是有很多我没有预备妥当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没有真正的决定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说总共有6年的时间哦，是这样在门外徘徊，但这6年你都仍然有在聚会？
没有，完全没有，
就没有了这样。
对，完全没有。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是在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之下，你又再往前一步了呢？
好，后来我去了一家公司，春晖电影公司。
回到台湾之后？
对，回到台湾之后，那老板娘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那他们每一个礼拜一中午就有一个查经班，那我就觉得哦，有查经班不错啊，那个我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不陌生啊，那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参加啊。那当然去参加认识这个信仰是一回事，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有了一点财务的危机，所以我就想说我可以一方面认识圣经，一方面又可以有一顿免费的午餐，还有人帮我预备好一杯热腾腾的绿茶，旁边还有一杯这个那个柳橙汁果汁放在旁边，哇 ,how nice, 非常棒的一个安排，所以我就每一个礼拜一就去固定去参加这个查经班。
你刚刚讲说你遇到了这种经济的状况哦，
是，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是怎么发生的？
好，我觉得至少以我这一代来讲，我觉得华人特别台湾的教育，我们没有透过学校正式的系统教所有的年轻人怎么理财。我感觉没有，好，从来没有人跟我讲哦，你应该把钱怎么样分，然后怎么样去做相适度的规划。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电影公司上班，那我太太是英文老师，所以我们的收入在那个时代算是非常不错。可是呢，我们的收入高，但是我们的开销更大。所以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就去看一场电影，然后看完电影要吃饭啊，吃完饭要逛个街啊，我们就是买衣服买东西，就是完全没有想我有没有能力去付，所以就是去刷卡刷刷刷刷刷，然后一张卡刷快爆了，那就再去，后来这个银行推出一个东西叫做这个叫做，反正就是你一张不行，你就再去申请一张，然后就用那个把那个钱全部还清，所以就是一张两张三张，最高记录是4张信用卡同时在付，在那个时候已经几乎是只能付那个最低应缴款，所以很可怕的那个利滚利持续的在进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可以省一顿就是一顿，对，在这样的一个动机之下啊，我很自然的接触了信仰，接触了福音。
但或许在之前你就有听过说，诶，这个信仰好像不只有可以帮你找到一顿免费吃饭的地方哦，这样子，它甚至可以解决一些生命的困难啊等等的。你有尝试用一些信仰的方式，然后在那个当下把你的危机，把你的状况，在也许透过祷告啊，也许透过分享给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们，你有这样做吗？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的清楚， 我只知道这个信仰很好，这个上帝很好，但是我觉得查经班比较多是分享，我比较是听，我就好像海绵，我就持续的吸收，一直到有一个关键的时间发生，就是我在那个2001年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立法委员候选人，注意到那个候选人他叫做雷倩，那他是曾经担任过美国一家非常大的一家 ABC 电视台的副总裁，他拥有传播方面的背景，然后他的形象非常清新。我就觉得说，哦，台湾的立法院需要一个懂我们这个行业，然后这个，然后也有很好的学经历的人进入到立法院，为我们传播界发声，去做正确的把关守门员。所以我就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我想要去认识他，我就跑到他的那个竞选的那个总部，然后去买了一本他的自传，一个礼拜把他全部看完。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基督徒，那那个时候我就很关心他的选情。在选举的前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到他们竞选总部，我就说我要找雷倩，然后接电话的人就说我是他的副总干事，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然后我就说我预祝他高票当选，我会为他祷告。
嗯，
可是当我自己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吓到了，因为我还不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我连教会都没有去，我只是一个充其量礼拜一中午会跟着一群弟兄姐妹打开圣经读圣经的人。可是我觉得那个信息，那个神的话潜移默化就已经吸引我，然后让我开始去为人祝福，为人祷告。然后后来最妙的那一次是后来那一次他没有选上，所以我就百思不得其解，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因为我那个时候跟那个副总干事联络，所以我有抄他的电话，我就主动跟他联络说，诶，你们要加油啊，找机会大家出来吃个饭啊。他说我有一个饭局啊，雷倩也会来，你来你来你来。我就说好，我就去。那我去了以后才发现那是一个全福会的福音餐会。
嗯。
然后我到的时候就基本上已经开始很晚了，他们就把所有的菜全部堆到我的盘子里面去，最快时间让我吃完。然后呢，在台上去分享见证的人是谁？是孙越叔叔。那孙越叔叔对于我们这些电影圈的人来讲是这个电影圈的前辈，所以他分享他怎么样认识神，他分享他怎么样在身体非常脆弱的状况下仍然坚持去中南半岛宣教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被感动。我觉得我就心里对我自己说，如果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上帝成为我生命中随时的帮助，那我要这个上帝。所以当主持人站在台上说，如果有人想要接受耶稣基督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我就第一个把手举起来。他说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请你到台前，我们要为你祷告，我就赶快跑到前面去。所以我一回家，我就跟我老婆打开门说，老婆，从今天开始你老公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就看着我，然后就是想问我是不是已经阿达了还是怎么样这样，我完全不理解是什么样的状况。可是感谢神，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就开始一一的去教会去参加小组，然后我太太也跟着认识神。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刚刚我们听到了我们的来宾叶俊义传道，他跟我们分享他去参加了一个餐会。其实这个餐会他本来以为是跟选举有关的，结果没想到竟然是一个福音的餐会。那当然他所支持的候选人也在场，但是在那个餐会里他竟然就被福音感动了。就算过去他曾经参加过多次，无论是留学期间或者是办公室里的一个这个福音聚会，但是他 他仍然在门外徘徊，直到了这场参会，他才真正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决定要决志成为基督徒。但是你在这个参会结束之后，当然那天晚上跟太太夸下海口，说自己成为最快乐的人，而后真的有像你想的一样吗？
好，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我觉得什么叫做快乐，快乐是在于说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你的环境。如果你要抱怨，永远抱怨不完，可是当我们能够抱着一颗感恩的心，随时感恩的心，甚至为了不好的事情感恩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所以在那之后，我就开始不断的去小组，不断的去聚会，然后不断的继续的参加。我那个时候是礼拜一中午参加查经班，礼拜二中午去参加全福会的这个小组，然后礼拜四晚上去参加这个我们教会的小组，然后礼拜天去聚会。然后我这样子每一次去，我就会跟我太太分享说，哦，我今天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神又怎么样帮助我，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就继续的祷告。那我记得他答应要跟我去教会的那一天，我们的孩子刚出生没多久啊，有一点发烧，然后我就说，哦，那如果发烧的话我们就改天再去。可是我觉得神也赐给我太太柔软的心，后来就带着我们就一起去。那我一进去，我记得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就开始哇很感动啊，就开始流眼泪啊。那我太太就用很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我，唱唱歌有什么感动的吗？你是怎么样？他就觉得没有办法感受这个部分。可是隔了一两首歌，他也开始哇哭得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所以从那开始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去教会的时候涂这个睫毛膏。他知道神随时可能透过不同的处境，不管是透过诗歌，透过信息来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会感动我们的心。所以我觉得在那之后，我们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更深的认识上帝，我们也顺利一起受洗成为主的门徒。
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你当初在下决定的时候没有想过的事情发生呢？
常常我们会以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是人生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这个童话故事都是这样写的嘛。可是我觉得不是，上帝有的时候会让我们遇到一些挫折，让我们在挫折当中我们学习去认识他，去相信他，并且把我们的一切的结果交在他的手中。而举例来讲，我之前我刚刚讲过我有财务的问题，后来我决定去创业。所以呢，可是当你越欠越多的时候，这个信用卡公司就会开始有人打电话来讨债啊，催债，然后就是三不五时就会有人打电话来说，哎，你欠钱要还钱啊，你这个欠了钱还跑去这个开什么公司啊，你应该赶快去换个工作啊，去给人家领薪水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不生其扰，可是我就是每一次我就是单单的依靠神，就是一步一步的开始去面对我的债务。我觉得以前我是逃避，可是到后来我就开始去面对说，既然圣经里面的上帝是丰盛的神，既然圣经里面的上帝是智慧的神，既然我所信的上帝是凡事都能的神，为什么我不能依靠上帝的方式来管理我的钱财？所以我就开始，第一，能够不刷卡就不刷卡。第二，我开始认真的去面对，去掌控我的钱财，我不花的钱一毛都不要出去，就是量入为出，慢慢的开始去做这个合一的调整。那到后来我的财务的问题，我后来去念神学院，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虽然是所谓的神学生，但是我们的收入可能是这个所有社会阶级里面最低的一群。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实习津贴大概是12000到18000块。我在那个时候，我的住宿费是5000块钱。 我的伙食费一个月是3000块钱，我儿子幼稚园的注册费一个学期是20000块钱，然后我还要11奉献，请问在这样状况下我一个月还可以存多少钱？基本上是没有钱。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在神学院的3年，我还清了信用卡的卡债总共40万。我觉得一方面我用正确的方式面对理财这件事情，第二我觉得上帝给我各式各样的恩典，有的时候门口就有一包菜，有的时候信箱里面就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主之名，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老妈妈就会塞一个信封给我啊，说哎呀这个叶弟兄啊你辛苦啦，这个上帝祝福你啊，然后我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一步一步的还清我所有的卡债。
那我想请问哦，刚刚你其实有一段跳过，就是你没有说当年你怎么会去创业，然后创业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那段路上信仰有帮助到你吗？
好的，我在那个时候其实很犹豫要不要创业，好，可是我觉得第一我们的所有的伙伴都很同心，我们所有的伙伴里面我们5个人，公司总共5个人，合伙人3个人，我是合伙人里面唯一的基督徒。可是我们所有的公司命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选了一个我提出来的名字，这个名字叫做伯特利。伯特利是在圣经里面雅各遇见神的一个地方，那是天的门，那是神的殿。所以我说如果叫伯特利就代表这是一个有上帝祝福的地方，那竟然所有的人统统投票同意这个名字作为我们公司的名称，所以我觉得第一这个就是有神的祝福。第二，大家知道公司的营运从来不容易，好，台湾的中小企业大概 90% 的企业会在第一年这个倒闭，对，然后剩下的企业5年之内会剩下来存活的大概 90% 一样会垮掉。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股东会，我们就说哦，这个月如果我们没有新的案子进来，我们大概就准备关门大吉。所以股东会结束之后，我就请他们先离开会议室，我就在我的会议室前面，我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这个公司是因你的名而起的，所以如果你要拿走这个公司请你收走，可是如果你要继续祝福这个公司，请你现在就动用你的方式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那天下午我们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一个世新的学长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学弟我终于找到你了，听说你现在有一间公关公司是不是，我说是啊是啊是啊，他说哎你赶快这个看今天明天什么时候有空过来我们谈一谈，我有个案子要给你40万，天上掉下来的40万。然后我们就所有的事情全部预备好了，他只是需要一个团队去帮他执行，去他们公司要跟日本的一间公司签约，然后经济部长会出席，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架构，而且长官都已经同意出席，剩下的就是把它做完而已。所以我们就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平安无事的度过了这样的一个难关。
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你会觉得说诶你创业上帝也带领你经历这些，然后你却要去念神学院呢？
好，后来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的公司的股东没有打算要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在那一次的股东会议之前，我一样跟上帝祷告，就说主啊，若主许可，我有没有可能能够拿下这一家公司，我独资来经营这家公司，如果你愿意你就让我们大家股东会一团和气的结束，如果你不愿意我就知道你没有希望我往那条路上走。果不其然，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吵一架，所以我们公司就决定解散，大家就把所有的东西分一分就打包回家。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打算要 我的一个客户知道这个状况，他原本要挖角我过去，可是后来也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过去。我就记得那天晚上，我好像觉得天地之大，可是没有办法容得下一个我立足的地方，所以我就记得我看着天，天上下着蒙蒙的细雨，我觉得我的前途一片茫茫。可是在那个时候，我竟然有一个机会，我可以带着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老婆小孩，我们一起去美国的大姐那边去玩一玩，去玩了三个礼拜。上帝是在那三个礼拜的休假当中呼召我，路加福音五章四节，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所以我就紧紧的抓住这个经文，然后我就祷告，有没有可能我要开始全职服侍神。这是七月份的事情，我九月一号开始，我们的教会的长老就邀请我在教会里面担任全职的干事。他说，俊逸啊，我看你非常的认真，我们现在行政干事有一个空缺，你愿不愿意过来？所以我祷告，神也给我话语，我就开开心心的去做了这份工作。虽然看起来薪水跟我原来在公关公司的那个薪水比较起来是对半砍在打折，可是很奇妙的事情，到了月底的时候，我口袋里面还有钱，所以我知道这是出于上帝超自然的供应。所以后来也很顺利了，在一年之后我就报考神学院，也顺利的考上了，所以我就开始了全职传道人的服侍生涯。
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你有没有担心过说，诶，这个我会不会饿肚子，或者说这真的是上帝的呼召吗？还是一时的冲动呢？
当然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会想东想西啊，所以我觉得当人生在面对这样的一些挫折，特别是难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解读这个状况做判断，很重要的是有没有神话语的依据。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不断的去花大量的时间去读圣经，好，所以呢不断的去看上帝有没有，我就不断的，就像您刚刚讲的问题非常的关键，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不能让我饿肚子啊，我饿肚子就算了，我老婆小孩不能饿肚子啊，这个我希望需要得到你的印证。神就很清楚的告诉你，从今以后赏赐给你食物，日日赐他一分，直到他死的日子。所以我有了这样的确据，加上有很多的环境的印证，我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往前走。
刚刚我们听到我们的来宾叶俊逸传道跟我们讲了，他就去教会里面工作了，然后在教会里工作，虽然薪水跟他原来在公关公司自己创业是有很大的落差的，但是他好像也在这当中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但我还是想问，就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有没有曾经后悔过？有没有曾经遇到什么麻烦，然后让你觉得说，哎，早知道我在一般的公司上班，或者找个其他的工作做就好了，干嘛来这呢？
我很感恩，就是说当我从2004年开始全时间服侍，一直到前几年我从全职服侍的岗位退下来，我中间没有后悔过。唯一的一次我开始犹豫的时候，是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我爸爸打给我的，他就说，叶俊逸，你有没有10万块钱借给我？我就心里想 ，Oh no， 糟糕！如果爸爸跟你借钱，那代表一定是很大的事情。因为我的爸爸基本上是一个，他不到最后关头，他绝对不开口的人。所以我就请了个假，特别去看我的爸爸妈妈。那其实我爸爸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曾经为他祷告。他一直有一个官司，然后我为他祷告之后，他从那个官司里面拿回工程款600多万。所以我想说，一个 七八十岁的一对老夫妇，600块，因为应该你们养老没有问题嘛。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他们已经把那些钱花的差不多到底了，所以我就了解了一下他现在债务的问题。很简单，跟我一样卡债，两个人都有卡债。首先我就跟他们说，第一，你不能继续用卡片，所以你们所有的卡片全部给我，我要这个我来保管。第二，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是，我如果不继续换工作，我没有能力去养活他们，因为以往是我的姐姐去支持他们，但是如果现在他们没有办法这个养活自己的话，光是靠姐姐的一点支持是不够的。所以我就开始在那样的状况之下，我就从我原来的教会辞职，我就开始祷告有没有收入更好的工作。那后来辗转，我觉得神也恩待我，我本来预备要去房仲业，投入在房仲业的工作里面，甚至因为我以前带的一个弟兄，他是信义房屋的这个店长，所以我就问他请教那个行业，然后呢，甚至他为我预备了一个内部的一个面试会，找了另外三个这个店长来跟我对谈，也讲好了如果总公司那边乐意接纳我的话，我可以到其中一家公司去报道。所以看起来一切都很美好啊，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竟然我到了这个总公司，心理测验完，然后人事这个资料填完，到了副总那边被卡下来，我就知道上帝有更好的计划。所以那天下午有一个追思礼拜，我去那边竟然遇到我以前春晖电影公司的老板，他就为我分析，他说你现在这个年纪，你如果重新进电影圈，不会有人要录取你，因为他们看不懂你过去这十几年你在教会做什么，为什么现在又要回到电影圈。所以他说我可以推荐给你去另外一个牧师的那里，他是牧师，可是他有能力，他也乐意继续来拍微电影，好，你可以去跟他谈一谈。所以我后来也很顺利的去了那间教会，我也非常的感恩在那一段的时间我可以继续的服侍神，然后一直到我的父亲安息主怀的过程当中，至少在财务上我可以丰丰富富的供应他们。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说，哎，我今天换一个地方，然后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哎，你要去一个地方服侍，可能你是对这件事情特别有热心，或是对这个人群特别有热心这样。但今天哎，好像你到了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以薪水为当初你首要的考量时，这个时候你向上帝求的时候，有没有纠结或者是拉扯呢？
我觉得上帝是非常务实的上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那个上帝就是飘在空中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holy holy， 然后好像要不食人间烟火。不是，我觉得上帝是非常务实的。你看圣经里面大卫，他去这个肚子饿的时候，他去找一个这个祭司，问他说你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然后这个你有什么其他的，有没有什么这个刀枪可以给我，让我去执行扫罗王的任务。所以上帝非常的务实，当我们有实际的需要，我觉得我们不要只是很相愿的说啊，一切都会没有问题。不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说，主，我需要钱，我每个月需要多少，我要养活我的爸爸妈妈，我要养活我自己，我要养活我的家庭，没有这样我走不下去。当你很清楚的去做好打理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上帝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好自己的管家，做你自己时间的管家，做你健康的管家，做你金钱的管家，做你恩赐的管家，以至于上帝才可以真正的乐意把更大的责任托付在你的身上。我觉得我在信主这段时间20多年的时间，上帝就是不断的教导我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不管是做一个父亲，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儿子，或者是做一个传道的角色上，我做好我的每一份，以至于上帝后来乐意把更多的托付放在我的身上。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后来又发生了哪些事情？
我后来在那段时间，我非常感恩我跟教会的团队，我们有机会一起去拍一些微电影啊，比方说我们在2019年我们拍了一部微电影爸爸爸的爸，我们邀请到的是院线片的导演洪承昌弟兄啊，他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所以呢我们的男女主角就是从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找出来的，那里面的小男孩呢我们就办这个公开甄选，最后是我的儿子成为这个小男主角。然后呢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用没有很多的预算，但是我们就是放在网络上面，结果创下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口碑，甚至后来我们也得到了这个基督教国度影展的四项提名，最后拿到这个最佳电影原声带这样子的一个殊荣。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断的去想，如果传媒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透过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那里去。现代的人很多时候家里是没有电视的，可是每个人都有手机，所以你只要把好的素材放在手机里面，放在网络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一颗心，我们就开始去做了一些这个好的素材放在这个上面。
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当您同时在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服侍上帝，但另外一件事情又是包含你原来所学习的专业领域，这样子，
是
能不能跟我们形容一下，就是当你在那个当下拍微电影，然后同时做这两件事的时候，你对上帝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你想想看，一个蚂蚁有没有办法去了解人在想的事情？很难。同样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侍上帝，同时我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或者是投入在自己有兴趣有负担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一般的教会大致上我们所有的事工都会围绕着所谓的聚会来开始，比方说礼拜天早上我们有主日的崇拜，所以我们需要做各样的预备，我们需要周间我们需要带小组，还有做各样的为了这些事情的一些安排。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走进教会的。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感恩我有这样的专业，上帝也让我有很好的团队，所以我就可以跟团队我们一起做一些好的素材放在这个网络上面，或者是透过这个各样的社交媒体传送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其他人的手中。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过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如同我刚刚讲的，上帝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上帝，上帝在你心中放下的一些渴望一些梦想，我觉得上帝一定有他的意义。就比方说我刚刚才知道我们的主持人 Luca， 你是一个艺术人，你引导人透过艺术来这个入门，那同样的如果有人也喜欢艺术呢，他可也许就透过你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可以略略的知道，哦，原来上帝的世界是如此的广大。那同样的，我做的也是一样的事情，我透过电影，我透过其他的方式，可以让不同的人可以更多的认识，甚至我还开始写影评，因为我喜欢看电影，拍一部微电影你可能需要两个月的预备时间，你可能需要30万到50万，可是我写一篇影评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再加上我看电影2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可以独立完成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如果我花一点点的时间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一些些人更多的认识上帝，何乐而不为呢？我得到满足，对方也因此可以认识上帝，那最后的荣耀都要归给神。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你拍完微电影这些服事之后，上帝又怎么样带领你呢？
就是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所专注的事情是我们怎么样顾好我们眼前的这群人。 可是我知道上帝的国度一定不止这些人。当然他们可能是我们第一优先，可是我觉得上帝已经训练我那么多年的时间，二三十年的时间，在影视媒体甚至公关传播的领域，有没有可能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透过一些影片的制作或者是 podcast 的制作放在网络上面，以至于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上帝。所以我后来就跟我原来的教会提了辞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差不多刚好是三年的时间。从我离职的那一天开始，我的岳母一天送急诊两次，后来我的岳父生病住院，我陪伴他总共住了九天的时间住在医院里面，直到我岳父蒙主重召。所以我后来预备了这些时间之后，我实际开始做影视的创作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如果你的口袋不够深，你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好，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奇妙，我的在政大研究所的一个同学，他不是基督徒，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拉里拉扎聊了很多，然后他就最后就讲一句话说，哎，我觉得你过去的那些生涯的规划、训练、专业甚至谈吐很像寇少恩牧师，有没有可能你去 Good TV 让你的恩赐才干有更好的发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没有看清楚这一件事情，我就说如果上帝开路我愿意试试看。那我回家以后我就跟我的太太分享这件事情，她说你不要再考虑了，你明天就给我丢履历表去试试看这个 Good TV 这个有没有机会。好，那我就非常顺服的我老婆的叮咛，我就上网去看 Good TV 真的有在征人，而且真的是讲道主的人。那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牧会十几年的传道人，而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所以我就去投了履历。那我非常感恩，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已经在 Good TV 服侍了两年多的时间，我可以在那里运用我神学的知识，我可以发挥我影视的制作，甚至我在国外求学英文的这样的基础也可以在那边为主所用。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上帝带领你然后有不一样的角色，从你的职涯的开头直到现在，我们可能听到这中间有传道人，有在电影公司，然后也有做微电影，然后也有教会的服事，现在是在算是福音媒体机构，在这些不同的变换的时候，你怎么样子确定说那个上帝都是同一位上帝，然后带领你做的事是在同一条道路上，而不是跳来跳去的呢？
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不改变的神，神只有一位神。但是我觉得神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来给我们做最好的磨塑、磨练、训练、装备。就好像我们带孩子，我们一开始可能是用的是婴儿副食品，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喂他吃别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喂他吃正常的东西，接下来我们不用喂的他可以自己去吃。同样的，我觉得我们人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上帝似乎也在我的身上去让我学习不同的东西，从一开始的家庭的学习，在教会认识这个信仰的学习，到后来成为一个小组长，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传道人的学习，那甚至现在也许我的生命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被神使用的一个阶段，以至于我可以同时去扮演我在教会里面去牧养弟兄姐妹的职分，同时我可以在我周间在传播媒体里面也就是 Good TV 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机构里面，用我的影视的专长跟经验继续的来服侍他的百姓。因为我相信我们要所着眼的不光只是现在的眼前的教会，不光只是台湾的教会，甚至是全球华人的需要。
那我想再请问，就是当你现在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自己在现在这个时代，上帝不管是过去对你的装备也好，或者是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这些，然后在这个地方铺路，你会觉得上帝对你未来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吗？
我记得有一个属灵的领袖曾经跟我分享过一句话，他说，往前看模模糊糊，往后看清清楚楚。我那个时候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每一个阶段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事物都有上帝的巧妙。因为财务的危机，我逼着我自己走进查经班，因着那样的一个动机，我主动去寻找那个上帝，以至于我后来认识神。因着我喜欢看电影，我喜欢学电影，我喜欢拍电影，以至于我现在有机会可以透过影视的制作服侍神。我觉得上帝就是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带领。好，那我记得诗篇23篇，很多人喜欢这一篇，他就里面就讲过说，我即使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其实羊是非常没有方向感的，所以羊时常会迷路，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常常我们会有迷路的经验，常常我们人生不知道我走到哪里去，但是上帝就好像那个永远在你旁边的牧羊人，他就用他的杖去把你勾起来，让你继续的走到正确的道路上，继续的被他抱在那个怀中，他继续的缠裹你，医治你，以至于你可以成为一个身心灵完全健康的小羊，继续奔跑在他的草场上面。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问叶君瑜传道，就是当你现在回首看你的人生哦，然后虽然可能中间有些曲折，然后这些可能都在意料之外的，那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或许他可能也对他的未来是迷茫的，或许他也曾经有转换过多次的跑道，甚至是因为现实的问题他必须要这样转换跑道。那在基督信仰里作为一个过来人，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他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比较容易听到上帝的带领到底是什么呢？
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常常我们自己看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神的话语是这样说的，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当我们有了上帝，我们就拥有了一切。当我们拥有了上帝，我们就知道他可以作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早上我跟我太太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前面有一台车，然后他的那个车牌号码就是 BUY buy， 就是买这个字，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诶，上帝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后来去查，我们就想起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它里面就讲到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我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就像我刚刚讲的，上帝很务实，你如果需要吃饭，他不会说啊，你就平平安安的走了吧，不会。我记得我有多次去接待人的机会，如果有人饿了，我一定先让他吃饱，我们再来谈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的，任何人都有干渴的时刻， 有的时候不光是身体的渴，有的时候是心里面的枯干，有的时候是前面的方向不确定，以至于你的生命非常的好像在那个旷野之地，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任何人不管是有钱没钱的，通通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为你预备一切，甚至你真实的需要，上帝也会补足你的一切。而且我觉得不光只是顾到你日常生活所需，跟随上帝的生活精彩无比。我想你们听了我的故事，你们就会知道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有的时候会在你的意料之外发生在你的眼前，以至于你可以说，哇，我可以拥有上帝，我可以认识上帝，因此我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精彩的人生。盼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个又真又活的神。
今天很谢谢叶俊义传道来节目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叶传道他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各位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 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